那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取了这么一个好的名字，因为圣经上有很多义人，所以每次当我读到义人的时候呢，我就说 That's talking to me、okay? 所以他就是在对我说话，所以他对所有义人的应许跟所有对于义人所说的好话我全然接受，因为那是我的名字。那有人会说，你爸爸真会取名字，他是基督徒吗？我爸爸不是基督徒，我爸爸是我传福音给他的。那当然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，我的父亲很不以为然的，他跟一般的中国家庭说，你要了耶稣就不要什么，就不要祖宗啦。所以在我第一次刚刚开始跟我爸爸妈妈讲说我信耶稣了以后，他对我说，咱们好好的谈一谈，儿子啊，我让你到美国去念书是要去拿学位，将来要好好的赚钱的，你怎么搞了一个信耶稣这个玩意儿啊？所以呢，我刚刚接我爸爸妈妈来到美国的时候啊，要来享受他儿子在我在这边在打拼，开始要那时还没有成家了，已经开始立业的时候呢，他就来给我一个什么，来给一个连夜审讯，不让我睡觉，要我放弃信仰。但是呢我坚持下来哈。但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件事情，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。爸爸妈妈从小帮你换尿布哦，帮你喂奶哦，帮你从小照顾到大，从你这个什么都不懂都需要人家照顾的这种小孩子渐渐长大了，然后有一天发现我比爸爸妈妈高了以后，哇，他们的想法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儿子飞了。飞的意思可以有很多的意思，飞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不再受到我们家的传统也好啦，规矩也好啦，反正呢就是他找到耶稣了，他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了。可是他们呢仍然在做最后一次的什么努力，要把儿子拉回来啊，你不要祖宗了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那时祷告上帝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传音福音给他们，他们会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哎，你要了耶稣就不要娘不要爹妈了吗？我说不是啦不是啦，讲了很多的话，我祷告上帝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差派别人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们讲。后来神真的兴起了他的同样年纪同样背景的人跟他们传福音，结果他们十年之后就相信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哈！我盼望你们没有像我这样子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，因为神呢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人呢，如果你再聪明啊，你要去说服一个人信耶稣，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父母对你已经有一定的看见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OK、耶稣说先知在自己家乡不被人家尊敬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先知在那边从小长大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例子，从小看他穿开裆裤长大的，诶，他当了财政部长了。然后呢，但这个财政部长回到家乡那个我们那个小村落的时候呢，大家就说，哎呀，你看那个人，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穿看裆裤在那边跑来跑去。你说我们对这个家乡长大的小孩子，他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有对他的那种应该有的尊重吗？不会。因为我们从小看他长大，他可能以前的丑事，他可能一些的不太好的事迹，可能人家就会拿出来讲一讲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啊，你可能很了不起啊，很拽啊，你以前小时候哒哒哒还跟你打架，我还扁了你一顿子啊，可能就会把那些以前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又抖了出来啊，这样看起来好像啊就不会得到应该有的尊敬。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，当人家来看你信耶稣的，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他会来衡量你这个人？当你介绍说我是信耶稣的，当你跟他讲说 我信主十年了，我信主二十年了，我今天跟大家讲，我信主三十年了。1982年11月14号我就受洗，然后我三十年了，三十年呢，你要有三十年啊，人家说。我们中国人啊，如果练武功的话，你三十年有三十年的功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年的功力，有三十年的功力。那请问这个三十年的功力表现在哪里呢？是你很会念圣经吗？是你会讲解圣经吗？你会在上面讲道吗？还是你说话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？当然，我们对于基督徒他的外表，我们不是说要追求那个外表，不是要做一个演戏啊，因为主耶稣基督非常讨厌假冒为善的人，对不对？假冒为善，他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演戏的。演戏的人会得到奥斯卡金像奖，但是真诚的人，他会赢得人的真心的尊敬。那真正的你要表现出，不要讲表现出，真正的让人家看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吗？我很高兴看到你们，你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你们要基督徒有一个成长的生命，有一个成熟的生命。那么我告诉大家，一个基督徒成熟的生命，第一件事情表现出来就是在你如何说话。你的说话得体吗？你的说话会不会让人家一听了以后跳起来？你会不会让人家说话觉得说呀，信耶稣就是这个样子，好样的。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讲，我说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你都在传福音。我们不要讲说我要去传福音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每一个社会的阶层里面，不管你的角色如何，你也许在公司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你是做一个信徒，一个基督徒，你在公司里面是做一个职员，可能是员工，你可能是老板，你到你的朋友圈当中，你可能是一个朋友，不管什么样做什么样子的角色，你都在告诉人家说信耶稣是什么样子的，你都在做一个宣教士，你被神差派做宣教士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要什么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要从什么？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基底，做我的见证。那你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你在见证耶稣基督怎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转变。那么生命中极大的转变最重要的就是在你如何说话。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叫做基督徒你说话的目的。这个听起来有点，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喜欢这个题目，这听起来好像很有教训的味道，好像我要你们都不知道基督徒说话的目的，我跑来这边告诉你们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你们可能会里面在想说，难道我不知道基督徒说话的目的吗？然后我再问你们，你们真正的知道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可以说见证上帝啊，见证耶稣基督啊，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圣经上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基督徒说话有一个目的，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。假如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话，那我今天这篇道希望帮助你重新有一个调整，重新有一个新的体验，新的体认。哦，原来基督徒说话它是有一个目的的。我记得以前我如何信主呢？是因为基督徒他开放他的家庭，煮了很多好吃的东西。1982年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很辛苦，我在 Arizona， 在 Phoenix 那边，哇，读了一个礼拜的书好累啊，然后团契就跑去，哇，东西很好吃。他们的有没有目的啊？他们的目的是传福音啊，那我的目的是吃饭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叫做 win-win situation， you know， 我拿到我的东西，你也达到你的目的。但我真的很感谢主，我很感谢那个时代那一段实习的当中，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接待我，接待我很多其他的都是留学生，他们接待我们一起什么吃饭，然后呢谈主耶稣基督，谈圣经，大家就这样子把我给 hook up 进去了。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主，因为他们呢，哪里想到三十年后，他们当时请的一个留学生，居然变成牧师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牧师啊。啊，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哈。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哦，真的不一样。OK， 我太太当时嫁给我的时候，她最近跟我讲说，早知道你要是当牧师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我说感谢主哦，神的启示是渐进的，他不会告诉你说你会当牧师哈、哦，因为你知道当牧师娘很辛苦哈、哦，真的真的，因为有的阿姆，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哦，对师母他的要求比较高，真的比牧师还要高，牧师可以犯一点错误。师母可能就要，你知道，可能啊，这是另外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呢说话真的很重要。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哦，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基督徒的说话？打在你的周报上面。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基督徒说话呢是在荣耀上帝。人家看你信耶稣的，他第一个看你说你是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，神是不是在你身上已经改变。所以我们在过去哈、哦，我是讲传统教会出身的，我们传统教会出身的时候，他们当时训练我们怎么传福音啊、哦，我们属灵四律啦，福音条啦，要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呢他要求你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做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见证。Okay， 他的训练的方式就是说，信主前怎么样，信主后怎么样，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改变了什么东西。哦，我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他把整个的目的、怎么这个过程、怎么样的方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说话为什么要重视说话？第一个，因为你可以荣耀上帝，你也可以让人家对上帝的信徒呢打了一个大叉叉，如果你不会说话的话。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希望对你们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哈。我们来教会是要自由，但是呢，免不了人家看你基督徒，他看你的说话，他在做评估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想想看，当你以前要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些基督徒的朋友来邀请你，不管说他邀请你来布道会，或是来家庭的聚会。你会不会说，这个人如果说满嘴粗话满嘴脏话，说来信耶稣，你会不会去？你一定不会去的嘛。我去了以后变得跟你一样，开玩笑。你的道德标准没有那么高，我干嘛要去信你那个东西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在说话都是在什么？都是在吸引人。我们真的是信了耶稣的吗？你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，甚至你的吃啊喝啊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诶，那又何况说话呢？我们说话可不可以荣耀你我的上帝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相信的神，他可以得到荣耀吗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让你的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吗？你要重视你的说话。第二，我们是感恩哈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什么？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说话你的行事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感恩献给上帝？你所做的事情，你所说的话，你可以说，我说的这句话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我们的上帝吗？就好像就是说，我常常呢感恩啊，我常常感恩。在我以前哈，我以前我是在工业界做事，我在阿里山上毕业以后呢，我1983年就来到了Silicon Valley， 我也跟很多的人一样，我做 engineer， 我做了21年，在2005年神呼召我出来，他才变成全职。那么在这个过去当中呢，我在不同的公司，我大概换了八九个公司，也是尽量跳槽，跳槽的薪水就增加，跳槽的薪水就增加。 然后呢，我的太太也跟我一样，她也是 engineer， 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在 Silicon Valley 也知道这边的生活形态，我们也经过很多的锻炼哈。但是呢，我记得在我一家公司的里面呢，有一个我的同一个 group 的一个人哈，他呢，他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刘毅仁啊，他说你，我对基督徒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是呢，你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刻。他说我给他的印象也很深刻。他说你从来不会说人的不好。我说 Yeah, you're right。我从来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，我总是会找出他对方的优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感恩。他说他看到的就是说，原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基督徒。我说感谢你。我说这个是你对我讲的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我觉得在公司里面呢，虽然我工作呢很忙，但是我很少在众人的面前生气骂人啊，或者是埋怨啊。至少在他跟我同事的那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啊，五六年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在看你是不是感恩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说话得体的人啊。第三，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说话？是因为上帝要审判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，耶稣讲了一句话是非常严厉的。他说：“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要什么呀？句句怎么样？要供出来啊！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？定你为义，或是定你为恶？所以你的说话，上帝要审判的。你的说话。”神非常的在意。在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，他讲了一句话呢，是我非常的害怕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他里面讲说，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什么地狱之火。这个弟兄记得了。那什么叫做魔力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魔力？就是笨蛋。英文有一个叫做 moron， 有没有？那个 moron 就是魔力这样发展过来的。你如果骂弟兄是白痴，骂弟兄是笨蛋，耶稣说你要到地狱去啊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那个翻译成难免地狱之火，那翻译得非常的文雅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说那我到地狱是不是晃一下烧一下 BBQ 一下然后再回来呢？我说但愿如此。但愿如此。但是耶稣说你不要骂你的弟兄是笨蛋白痴，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，你要有一个 respect， 你必须要有一个尊重，你不可以骂他笨蛋白痴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牧师讲。这个美国人的牧师呢，他说他跟他太太吵架，他觉得他太太太没有知识了，于是他就骂他太太笨，You stupid woman！ 他太太也很生气啊。结果他太太呢，也不讲话。女人哦，不讲话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。这个太太很有智慧哦，她不跟他这个言语上争吵。这个牧师呢，骂完了以后，气愤愤的睡觉。而太太呢？默默的呢做了一件事情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个牧师要起来洗澡，打开抽屉一看，所有的内衣裤都不见了。然后因为他跟太太很生气，所以呢他也闷不生吭，脏衣服脱下来洗完澡再把它穿上去。过了一天，夫妻两个人冷战啊，都不讲话啊。第二天早上在洗澡打开一看，还是空的。还在摸摸鼻子，还在冷战吗？再去洗澡再穿。第三天再打开一看，还是空的。他真是受不了，太太 ，Where is my underwear？ 他说：“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你不是我很笨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太太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”那女人很厉害，你也不用跟她争了哈，你就让她找不到内衣裤，看看谁笨。 意思是这个样子 ，OK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后来这个牧师他就讲，他说我犯了一个错，我不应该骂我太太笨。那我太太呢，她很有智慧的把我挽回来了。就是这个太太非常有智慧。所以你看这件事情，那到底是谁笨呢？就称到是这个弟兄，这个牧师太笨了。而且他后来讲说，我不应该骂我太太，因为我骂我太太要下地狱。所以呢，他开始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骂人那个 idiot 了哈 ，idiot 是不是笨蛋、白痴嘛哈，还是什么 moron 这些东西，这些字眼从他的智慧当中完全的消失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在你的所用的这些词汇当中，你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骂人的、笨蛋的、白痴的、愚蠢的这些字眼，从你的话语当中完全的拿掉呢？因为耶稣他会看，他说你讲的闲话要句句怎么样，要供出来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说话呢？因为上帝他会审判，因为上帝他不会放过的。Okay? 这个是很严厉很严肃的事情。启示录22章他说城外面的人，还有那些虚谎的人，那些编造谎言的人，所以你爱说谎话的，上帝也把你放在城门外边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没有得救啊。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。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一定得救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子的神学思想很好，但是也请你注意，上帝可不可以说因为你说谎，你爱骂人，我把你放在地狱里面，你那时候一句话都没得说。所以我常常到中国去短宣啊，我现在一年去2次，有些时候会到神学院去教书。我说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神学思想，你爱怎么思想都可以，但是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请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戴起你神学的眼镜看，你要从圣经里面的话语来检验你的神学思想。我只告诉他们说，没有一个神学思想是 absolutely 完全的，每一个神学思想都有它的漏洞，你要去看看那些漏洞，来检验，来修正你所谓的神学思想。啊，这个是我教导他们说，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，你不要认为这个对某一个观念，你已经既有了一个观念来看的时候，那么你戴一个有色眼镜来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些很重要的警告就完全忽略过。我说，你这个读经的态度是不正确的。你要很诚心的求主说，主啊，这个事情跟我的神学思想有冲突，是你的话错了还是我神学思想错了？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来检验我们的神学思想。我自己本身呢，我是比较接近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的，我对加尔文的神学我比较不是太喜欢他的那一套，因为他讲的太绝对，但是这是个人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他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漏洞。但是目前为止，约翰卫斯理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在历史上对于阿明念神学好像非常的贫瘠很多，但是他说阿明念是约翰卫斯理这一个人他一生当中最敬佩的人，因为在当时代每一个人都认为阿明念这一个人是最虔诚最圣洁的。你不可以去否认他的人格，你可以不喜欢他的神学，但你绝对不可以 deny 这个人。他用他的生命来告诉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活的。当然今天不是讲神学，但是我是要讲的，上帝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，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信徒，加尔文的信徒、马丁路德的信徒还是约翰卫斯理的信徒都一样，因为上帝呢不偏待人。 OK， 我们现在往往在神学的观念当中有一个很错误的思想，我认为是这样的，这是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呢，那你忘了上帝的话语是包含的，是全面性的。所以目前为止我对于神学的看法就是，哦，你喜欢这样的很好，上帝祝福你，你喜欢这样，哦，上帝祝福你。但是呢，每一个神学思想都有他一些的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，那好说，那这些怎么办？ 那这些怎么办？那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耶稣说骂弟兄是摩让的、摩利的，难免地狱之火，我会相信耶稣说的话，我不会相信神学的解释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重视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生命的粮，不是神学。 OK， 这是我对于神学的一个态度。第四，果效自己吃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节，二十一节，请大家翻一下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他说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两节圣经很重要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人口中所结的果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你的嘴巴里面好像是一块田地，你在上面就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在上面呢种祝福就得什么？祝福。种咒诅呢就得咒诅。种生命呢就得生命，种死亡呢就得死亡。所以他下一句接着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你的讲话是有权柄的。 You have authority， 你有权柄的，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鬼都怕你啊。我自己有赶鬼很多经验的。我在中国某个地方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鬼彰显出来，大家都怕他，上去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叫你安静，马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有一些赶鬼的过程。在当时呢，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厉害吗？我行吗？开玩笑，我是一个人，但是我知道怎么样运用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去了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那个人后来完全的信主，完全的转变过来，我们看了以后感谢赞美主，以前呢满口粗话，满口脏话，打老婆打小孩，变成什么？完全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，变成一个变成讲话是感恩的，因为那个鬼出去了。我们就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奉耶稣的名出去，因为生死在你的舌头权下，你要种什么就得什么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嘴巴好像一块田地，你种了瓜将来就收到瓜，你种了这些祝福了，将来这些祝福会回到你身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常常骂人家的话，人家会不会骂回来呢？会，对不对？让你常常祝福出去呢，别人也会来祝福你啊。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对不对？也那个我们不是说吗？多给人的就必有多给你的，而且马可福音耶稣说必又给你更多，对不对？4章24节。你要给人家多，人家就更多的给你。是谁给你的？是上帝给你的。弟兄姐妹，人口中所得的结果必充满肚腹，意思就是说你出去什么东西会吃进来，会吃回来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化出去是什么东西，有一天会回到你自己里面，所以这个果效是自己承受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简单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愿意得到福气吗？你愿意得到祝福吗？那么你就多说祝福的话。你不愿意受到咒诅吗？那么咒诅的话就在你嘴巴里面怎么样？完全没有 shut off。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哈，何为基督徒适当的说话呢？其实圣经用一节的经文就把整个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了哈，就是在以弗所书4章29节哈，打在你周报上有看吧哈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来读哈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 我在2009年的时候，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，我这一节圣经讲了一年。因为我在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Come on， 你是基督徒吗？ Show me。 你知道我们密苏里州叫什么州？ Show me state。 Show me， 给我看看。我说你给人家看什么？你给人家看你怎么说话。人家说话什么污秽的言语，一句不可出口。你常常骂脏话吗？你常常骂粗话吗？啊，我们以前台湾呢有一个国骂叫做台湾三字经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。哇哇，一来的话就是先讲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那有时候呢，爸爸跟儿子在吵架，两个人互相用国骂，那你说做妈妈的听起来会不会很难过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可是呢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呢？我见过很多啊，尤其我们家小时候住的地方可能不太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那些脏话、那些粗话，当成为一个习惯性的时候，那你的生命就有问题了。为什么？耶稣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你怎么样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嘴里怎么样，嘴里就说出来。所以你嘴里面说出来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箴言23章里面有一节，他说这个人他心思怎么样思量，他的为人就如何。你的心怎么样思量，你的为人就怎么样。所以中国话有句讲说，言为什么心生，对不对？你的说话代表你在想什么。跟耶稣讲了，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了。如果你的里面是愤怒，你出来的话是什么？气愤的话。你的里面充满了慈爱，你的话是什么？慈爱。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感恩的话。你的心里面是什么，嘴巴就会讲出来。你也许可以瞒一时，你问你的太太，你问你的儿女，你问你的爸爸妈妈，他清楚的很，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因为你很容易就讲出你心里的话。这弟兄姐妹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那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，你可以讲说这是比较消极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讲就好了吗？那我们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哈，你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其实也是 part of 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因为你的生命要成熟。你要走生命成熟的道路呢，你必须要真的按照神话语上面的教导。我在我的小组里面呢，我给他们看有一个叫做面对自我，有一个很大的面对自我，那个里面讲到真的是讲得很细啊，讲到我们的每一个罪他都列在那边，那个经文查的你真的头昏了，连对圣经很熟人你看了你都头到昏掉了。他把里面呢，你面对自己，把你的丑陋面全部表达出来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学习污秽的话不讲，这是消极面。正确积极面呢，他是讲说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他说你随时就是 anything anytime 任何时间任何事情，我讲话要造就人。那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说话的目的就在这里。你有没有在你的讲话的里面，在你的脑袋里面，当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不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，我是在为这个人，他听见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他听见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反应，他有什么样的感受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说话的目的，因为要他怎么得益处。益处的原文叫做 grace， 恩典。你有没有让他听见的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还是你听到的你让他听到的是咒诅呢？还是你让他得到上帝的恩典呢？这就是基督徒说话的目的。你讲话，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我当我要骂我太太的时候，我太太会得到益处吗？我的小孩子会得到益处吗？我的会友，我的牧师会得到益处吗？还是他听了以后跳起来，真的要想要把我给砍了？ 还有得到造就吗？我这样子讲话可以传福音吗？可以为神做见证吗？我可以荣耀上帝吗？这就是你的说话目的，你的 whole purpose。 如果说神今天在我们基督徒中有一个命令，就是说你讲话要讲话要荣耀上帝，要叫听见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基督徒的说话的目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很多的地方传讲类似的信息的时候，很少人他没有想过原来基督徒有这么一个目的。你讲话不是抒发自己的情绪，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管你的，你不爱听那是你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憋得很，我要吐槽，我要讲，你不喜欢听那你倒霉。但是基督徒不是，你讲话你的感受是我说话的目的，所以我要叫你得到好处，我要叫你得到造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被好好造就，其实他围绕他旁边的基督徒都有责任，因为你没有旁边的基督徒没有造就他。我们在讲属灵的恩赐，我们有很多人属灵的恩赐，你们会弹琴，你们会带敬拜，你们会祷告，这些都属灵的恩赐。但是属灵的恩赐是为什么？为他人得益处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为别人，我们要顺服别人。所以属灵的恩赐，你不要以为很了不起很好哦，我告诉你那是要服侍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呢很高兴啊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是我告诉他们说，我非常喜欢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有很多人可以服侍我，因为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，因为恩赐是来服侍人的。在彼此恩赐服侍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。这个就是我自己在教会跟大家讲说，恩赐给你哦，不是自己用就好了，不是，你来服侍人，帮助他生命成长。你帮助他生命成长，你的会讲道吗？讲道也是恩赐耶。讲道恩赐不是在那边夸自己多了不起，讲道也是在教化，帮助弟兄姐妹成长，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心意。原来我们基督徒说话有一个目的，荣耀上帝，让人知道原来信耶稣要生命的转变，让人家看见原来基督徒说话是为我的好处，是为我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，他愿意把他的讲话，他的针对你，他要让你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他要让你知道神如何的爱你，神如何的眷顾你，这样子的是基督徒 you 你讲话的目的。你没有其他的目的，你要造就人家，你要让人家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要听见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你说话的目的。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那你会说，刘牧师怎么做？如何说话？箴言书十五章第二十八节，请大家打开来。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你要想过以后再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说话的时候，害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从来讲话不用打草稿。有些人很会演讲，他演讲不用打草稿，那我不行啊，我要稍微弄一下啊。那我以前的牧师朱秋全牧师，他讲到的时候好厉害啊，他每个字都写下来。我说哦天哪，我光看那个每个字写下来，我的头都已经，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但是思量之后，他把每个字写下来，因为他想过，他思量过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在你说话的时候有先思想一下你才说呢？我们看看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节他怎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二人的口吐出恶言。那你要记得哈，箴言书它是一个 parable， 都是 parable， 或者是它是对比句的哈。它一个义人，一个恶人，对不对？义人的心要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心什么口吐恶言，什么意思？不思想出来的话，很可能都是恶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在讲话会不会伤人啊？会伤人的、啊。 最近我们就是两天前有一个姐妹啊，在国内，因为我到她的教会服侍过几次，然后她有跟我在 email 上面，她问我，她说牧师啊，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传道人啊，来我们教会耶，我说好啊，她说他讲话很直耶，他跟你祷告，他说你身上有什么病，你身上有什么问题，我说哇，我说这个他好厉害啊，他有这个恩赐耶，他跟你讲讲话就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疾病耶，哦，你有心脏病，赶快去看医生，我说哇这么厉害啊，可是他讲话很直啊，他说牧师这样对吗，我说不对，因为他没有造就你，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神的恩典，还是让你感觉到害怕？他说他只要一刀切，一个刀子就切下来。我说他不会讲话，他虽然有很好的恩赐，我假定他所说的都是真的，假定他所说的他看得见，他知道我们身上有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。那我还听过有些人他说啊，有些人他知道说哦，你身上有淫乱的灵，你小心。哇，我说这种话我都不敢讲啊。我说这个可以造就人吗？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徒说话的目的。你虽然很有恩赐，但是你起码你要思量怎么去说话，你要包装一下。我这包装不是说要说假，不是要造假，不是，你要包装让对方可以接受，让对方得到造就。你要同样一句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毁灭一个人，但你也可以造就一个人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的是怎么样能够造就对方为你的目的。同样的一句话，我自己在当Silicon Valley 公司里面在当主管的时候，同样一句话，我对每一个人说法都不一样。我要看着他，我要让他知道可不，我知道他讲什么样子的话，他可以接受。有些人不可以接受，有些人很直，没问题，有些人要拐个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同样一句话，对不同的人的，你要讲的是不同样的方式。但是信息是一样，这叫做智慧，这个需要操练啊，要操练啊。我现在跟我太太还在操练，怎么讲？因为有些时候我讲话，她会跳起来，有时候她讲话我会跳起来，然后她就问说：“哎 ，Honey， 我这样讲。”我该如何讲你能够比较接受一下，我说你这样讲会比较好，我说哦好，那我们彼此学习，然后我要是 tick 他的话，我让他跳起来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我应该怎么说，我彼此学习嘛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思量以后再说，特别夫妻之间，真的有很多夫妻哦，知道太太知道先生都已经非常透彻了，没有什么隐瞒的，所以讲话都很直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大错特错。你要懂得爱，你要讲他喜欢听的话。男人需要被尊重，女人需要被爱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对不对？女人要顺服吗？男人要爱太太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女人缺乏爱，女人，我讲到女性姐妹，她需要有被爱的感觉。男人要有被尊重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上帝造这个男人跟女人的时候，这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男人要有男人的尊严，他要被 respect， 他渴望被尊重，他渴望被他心爱的女人尊重。那这个女人他渴望被心爱的男人，表示说他爱他了。对，你说穿了，如果说夫妻感情不好，其实问题都在这个地方。一个真正有爱，你能够互相感觉到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家庭一定是幸福美满。我很感谢上帝，师母跟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互相学习。我们也实在是很奇妙，我们刚刚结婚18个月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，上帝的恩典。后来呢，我们彼此在工作以后就吵架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很疲惫， 我们那个时候开始 Silicon Valley， 我告诉你1980年代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大家5点钟的时候人都快走光了，6点钟的时候就小猫两三只，大家通通回家了，通通回家了， OK？哪晓得到90年代初期开始奇怪，大家都怎么越来越加班，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，天哪，一个礼拜有人上80个小时。你可以从，我可以从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代，那个就差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事情因为累，因为劳累，因为什么，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，所以彼此之间讲话就会有些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讲话思量怎么回答，好不好？彼此呢顺服啊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讲，他说你们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们要存着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，然后再讲到夫妻的关系啊。彼此顺服，我觉得在这边呢就是说怎么样说话，太太这件事情我怎么说你比较能够接受，谦卑一下啦，真的。我们弟兄哦常常跟太太说对不起，太太会原谅你的。哎，先生说常常说啊，太太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爱你，太太会非常爱你的。我那是要求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，我说起码呢你一天要跟你太太拥抱，要跟人太太讲说 I love you， 那太太就跟先生讲说啊、oh, ，You are my hero， 哇，OK， 很好听啊，你看，你知道，你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几句话，但是维持你们夫妻的关系很重要的秘诀。有些老年人夫妻都不讲话了。他们的那个关系已经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，变成只有责任。甜蜜一下嘛，基督徒的说话的目的是要让对方得到什么？得到好处，得到造就啊！你也在造就他嘛，为了造就他，你谦卑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哈利路亚！就，所以结语哈。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听到人在基督里面得恩典。下面我请你加几个字哈，自己也得福气。好，忘了写哈。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听到的人在基督里得恩典，看嘛，自己也得福气。OK， 不要说都是为了人家，自己没有好处。No。真实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些流出去的恩典，这些流出去的赞美，这些流出去给人的祝福，会流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OK， 你让他得到好处，你让他听到的人，听到你讲话的人，在基督里面得到恩典，那些恩典有一天迟早会回到你的身上。你会更爱你的应该爱的人，更尊重你应该尊重的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。那本来有想要跟大家有些操练的时间啦，不过呢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操练。我在自己教会当中我很重视操练，我说一篇道讲下来，如果你们不操练的话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是当你真正的去操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因为国内他们讲道都很长嘛，他们一天两天都交给我说好，我讲完道了，现在大家起立哦，我就开始叫他们操练。那操练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好玩的，操练的时候夫妻两个对着，我说好，现在先生呢开始说太太的好话，开始赞美他，开始谢谢他，开始要讲好话。就是要感恩、祝福、赞美，先生在那边。一分钟下来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然后我说：“好，换边，太太，太太你好，有感恩的话、祝福的话、谢谢的话，太太也啊啊。 我说好，换人，换人以后开始就讲了，有一些话哈，因为我在逼他们嘛，我说我说你们好歹也要挤出一些话来嘛，然后渐渐的才讲出来，因为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，我们华人很少赞美人的，不说你坏就不错了，还要赞美你，开玩笑，这叫做扬了你的威风，灭了自己，哈哈，不行的哈。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相反的啦，弟兄姐妹，相反的啦。你祝福别人，你这个祝福有一天会临到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了哈，我们来操练哈，把这个操练带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让自己家里面人得到福气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愿不愿意有这样子？这个改变是很大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家庭就这样改变的。就这样改变的，原来冰冷冷的要吵架要打架要改变，当然改变有一段过程啊、哦、你不是说一下子 instantly、哦、那个是奇迹啊、哦、了解没，很长期的夫妻对抗，亲子关系不良的，我说开始你要用不同的 approach， 你这个关系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不会变化的，我说你要改变你家庭里面的问题，你要改变这样子的关系， someone 有一个人必须要先改变，如果你不改变的话没有事情会发生，那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改变的人呢？改变从你自己开始咯，改变从你开始咯， Amen。 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基督徒说话就是要来荣耀你，就是要来使我的弟兄姐妹得到好处，就是要让我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将来都要审判，因此主，我们求你勒住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，但求主你释放我们里面的自由，释放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嘴巴里面所讲出来的都是神你的感动，都是你的赞美，都是你的推崇，都是你的尊崇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任何的人听到我们的讲话，他就得到好处，他就得到益处，他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新生命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他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保守他们，让他们思量如何回答，让他们有思想以后不要按着自己的情绪来讲话。主啊，当我们脾气不好的时候，当我们情绪很差的时候，主，求你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决心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操练我们如何说话，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，在我们自己的说话里面，主啊，我们都看见你满满的恩典，你改变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家庭当中夫妻吵架的，我们家庭当中有亲子关系不好的，我们也父母关系不好的，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改变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，生命的长进就在我们的嘴巴里面，主，求你高抹我们的口，让我们说的话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，感谢主，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